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删除的部分，第一册的第560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赛斯在鼓励真跟罗说，总而言之，对于这些问题你们都处理得很好，这符合你自己艺术的本质以及你今生的背景。不过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因为昨天没有把一些朋友的问题回答完毕哦，我还是先利用私人课的时间把昨天还没有回答的问题在这里做一些回答。我们再看回答的时间大概是怎样，如果回答完毕了，我们就继续上今天的课程，或者的话可能就要再延一次了。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主要当然是希望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就像真跟罗他们除了上赛斯课之外，也经常会有实验方面的课程，可以帮助对理论性的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想朋友们的问题也都是课程的另外一种整理方式，我们并不需要去赶进度，了解赛斯的核心想法才是真正的重点。我们今天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朋友在问，请问一个写故事的作者，他在脑中建构的故事是否也是一种投射的实相？我的看法是，任何的感受都可以投射成一个实相，即便我们现在生活在物质世界上，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对别人的感受，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实相吗？所以如果一个写故事的作者，他在脑海中建构的故事，对这个作者而言当然是一种投射的实相，唯一的差别是作者知道他自己的实相是什么，他投射的实相是什么，他可以两边去感受，可是他会认同他自己现实的生活。在一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作者他完全只认同他想象中的实相，而不是现有的实相的话，那么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会产生问题了。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并不知道除了梦境之外的其他世界到底是什么，因为在梦中我们的认同是只有梦中的自己，可是醒过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只不过是我们在做梦而已。所以透过觉察，我们是可以了解哪些是目前真实的实相，而哪些是我们想象中投射出来的实相。即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带着不同的面具，不同的投射看自己以及看我们周遭的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爱情，通常我们投射出去的是我们想象中的对象，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这原来只是我们的投射，对方戴的是面具，而我们所投射给对方的也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而所谓的觉察就是了解所戴的面具，打破了原来投射的循环。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自己所感受出来的世界，所有人的世界都是他的感受所对应出来的世界。那么如果一个作者在他脑中建构一个故事，当然是一种投射的实相，可是对这个作者来讲的话，他是有觉察力，他知道什么才是他真正的实相，而什么是他投射出来的。一个作者非常了解他自己的实相跟他所投射出来的实相之间的不同。如果这个作者完全卡进去他自己的想象中的世界的话，那么在我们的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一种精神的疾病了。不过如果以这个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觉得他自己才是真实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真所写的《超灵七号》的第二部，叫《穿梭实相与幻象》，尤其是《穿梭实相与幻象》的第二章，提到一个老教授南南，他觉得如果那不是幻象的话，他说我就真的出窍了，而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就去找他的学生叫杰辉男孩，而且确定他没有嗑药，没有CLSD 的状态之下， 他体验到了某些幻象的情况。后来这位老教授南南是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但是在精神病院里头，事实上他是比任何人都更清醒，而他也知道他自己在做些什么。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穿梭实相与幻象》这一本书，会有更深入的有关你意识方面的了解。基本上我们昨天上的课程提到，感受者跟事件或者是跟任何的外面环境是没有界限没有距离的。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当然外面的世界就怎么样被我们体验。而如果我们只认同这样的一个实相的话，那么我们的实相当然就从我们的认同当中变成我们真正的实相。这里这位朋友继续问，或是像孩子建构一个不存在的朋友的世界，是否也是一种投射？这里当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纯粹用想象的，那么如果是纯粹用想象，这个就是如我前面所说的，由他去感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罗如果离开了转世轮回，而他想体验人世的话，他可以自己去投射一个实相，而进入那个实相。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实际上他是真的投射，而实际上他真的看到，他所投射跟他所看到的事情，是他在做意识旅行的时候，他快速的移到别的地方去。就好像我们晚上在做梦，可能一瞬间我们就跑到非常远的国度，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人，甚至于是这个实相之外的次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是真正的穿梭实相跟幻象，这里是有一点点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如果完全以我们自己所建构出来的实相，其实我们也分辨不出来。这位朋友在下面的问题是说，再请问做白日梦是一种意识转移，也是一种实相的建构吗？跟前面一样的回答哈，在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意识转移到其他实相，或者是我们自己建构我们自己的实相。那如果是意识转移到其他的实相或其他的地球的另外一端的话，那这个是意识的转移。可是还是有可能是纯粹由做白日梦的这个个人所建构出来的实相。重点是不管是他建构出来的实相或者是他的意识的转移，对个人来讲都纯粹是自己的感受所产生出来的对应物。那么感受有多真，那么所见过的情况当然就有多强。这么说好了，如果这里有十个人，那么九个人都说他看到鬼，只有一个人没有看到。以这个情况来说，九个人看到鬼，一个人没有看到，那么看到鬼的人会认为那个没有看到的人才是异常的。而相反的话，如果一个人看到鬼，九个人都没有看到的话，这一个人怎么信誓旦旦的宣誓他看到什么东西，其他九个人就会认为他有精神上的疾病，只是个幻觉而已。所以你可以去参考超灵七号的第二本《穿梭实相与幻象》，或许对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提到，另外你在课程中讲到，赛斯说如果我们无法再来轮回，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实相来体验其中的感受，这跟我们来到人间轮回有什么不一样吗？对过人来说，我们体验到的就是一个实相，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它是我们自己创建的还是集体创建的，对吧？也就是说，其实就连现在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种实相，就像身处在梦中而不自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当然是这样嘛。我们感受到的世界，我们感觉为真实的，别人不见得感觉为真实啊。如果我们碰到一个心爱的情人，我们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怎么跟你讲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情况啊。我们当然会以我们感觉到的事情当作是我们所感觉到的真实，别人怎么告诉我们真实是什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造成真正的影响的，除非透过觉察，除非打破 感受的循环圈。就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我们在梦中，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做梦，但是如果我们醒过来了，我们当然就知道，哦，那个只是个梦境。一样的情况，如果刚才提到的一个写故事的作者，如果他完全认同他的故事，那么他就失去了原来生活在世界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相，但通常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也提到，我们如果陷于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是如果当我们想办法想要挣脱，想要用各种方式跟现在的状况不同，于是我们采取的是相反的做法，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见山不是山。可是当我们到另外一个程度，我们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什么，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不管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算你现在觉得你是委屈你自己也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真正的现象是什么。当我们有觉察的话，我们不会卡死在一个角色上，那么这个角色必须要怎么演，我们可以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操作自己想要怎么做的状态，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操作我们的实相，我们就不会卡在那个实相当中，跟那个实相完全的认同，跟一种身份完全的认同。如果真的能够觉察到自己可以各种方式来体验自己的话，就因此没有界限了。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实相也好，幻象也好，总而言之，你就知道由你自己的感受去对应外面的环境，而外面的环境就是由你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所对应出来的。感受者跟外面的环境事件是没有界限，没有距离的。或许你要问的是，如果一个孩子去建构一个不存在的朋友，怎么让他知道这只是他自己的投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如深入他的感受，去了解他怎么去感受这样的朋友，也让他可以拥有他自己的某一种感觉，但是把他的一些感受方式比较拉多一点到目前的实相当中，去认识目前实相中的更多的朋友，而不是只处在自己的完全想象中的感受当中。第二个朋友问的问题有很多的叙述，但是答案都是非常简单的，不过我还是把它念出来让大家参考。作为灵性的存在，我们本来就活在许多不同的次元中，不只有物体体验，也有非物质体验。请教茶书，作为源头的一个创造物种，人类的意识形态是否可以理解为具有实验性质？我们最近在上《未知的实相》的第688节跟689节，赛斯告诉我们，根本就是实验性质。我们所以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切万有的实验性质而已。我们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各种不同的次元当中，不是只有这个物质的肉体次元存在而已。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所有物种，都是一切万有怎么设计，然后它到物质世界来的话，就完全以这种设计的方式在体验他们的生命。而我们人类是因为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什么必须要做好做对，我们想扭转我们所体验的事情，所以产生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批判，没有办法真的成为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没有办法爱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回答你的答案，我们的确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创造物种的实验，没有错。事实上也因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所有的感受的实验的一种方式，所以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必然会成真，不会打任何的折扣的。我们也许觉得自己必须要竞争，在资源极少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用尽所有办法去取得我们所要的东西，但是既然感受必然会对应感受物，其实我们所具有的本质必然可以因为我们的本质而得到相对的体验，这是被一切万有、被宇宙保证的。继续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对进化的理解是，意识既然是不断变为的， 那么他就不会停止成长和改变，就如婴儿的长大成人。这就是意识进化的过程，从蓓蕾慢慢绽放成昏黄的花朵，但成为花之后又会凋零，落到土地变成春泥，而后又长出花苞。一切万有是所有数不尽的意识形式的能量来源，一切万有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发挥创意，而我们是拥有人类意识的灵性存有。物质轮回是我们内在的选择和决定，也是价值完成的所在。从意识进化的宏观角度来看，是我人类这个物种的意识里程，在一切万有史诗般的创作长河中，只是一颗沙子而已。宇宙这般浩瀚，而我们的灵性存在许多不同纬度中。赛斯曾说，部分的我们居住在英雄的纬度中。赛斯传信的目的是我在于唤醒我们意识的所有部分，是我在我们的存在之中，某部分意识居住在地球，而其他的部分居住在其他的行星上。我曾梦见自己和外星人相处，如果梦境的纬度是真实的，那是否表示我有某部分意识根本不在地球之上？回答你的问题哈，当然是这样啊。我们每天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不是立刻把我们自己的意识移到其他的次元吗？假如你去看《灵魂永生》的第19章，在不同的意识转变状态，你就处在不同的实相里头。所以我们的意识不只有存在地球上，事实上我们在地球上的意识也只不过是由内在意识的投射而已，所以叫做伪装实相。就算你没有梦见外星人，你的意识还是会移到其他的次元去。我们每天做梦的时候，我们的脑波是从普通的脑波一直往下走，从阿瓦波一直到 Delta 波，乃至于到 Theta 波。科学家对睡梦中的人做一些脑波的实验，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脑波是呈现 Beta 波状态， Beta 波状态是高于14，也就是从14可能一直到100。一个意识能够非常集中的人，他的脑波可以到90-100的阶段。这种脑波的人，他在物质世界的创造力是非常的强悍的。曾经有西藏的高僧，他们集中自己的意念可以把水煮滚，他们的脑波是处在一个非常高昂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的脑波低于14的话，我们就会处在一种昏睡的状态，没有办法感觉到物质实相。只要第14，我们的意识就已经慢慢离开了物质的现象，到其他的次元了。赛斯在《灵魂永生》的19章谈到的意识状态，在阿瓦波状态就有非常多的不同阶段。脑波越低，我们离地球的实相就越远，而且如果你有保持觉察的话，甚至你可以了解到地球的起源。在脑波不断往下降的情况之下，我们从灵体变成心智体，甚至到后来变成投射体，也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身体。那么我们从阿法波可以一直到 Theta 波， Theta 波是从4-7赫兹，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会进入 Delta 波的状态。 Delta 波的状态是0.1的赫兹到3的赫兹，以科学家的研究来讲的话，这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的层面的脑波，也就是快速眼球睡眠的第三时期出现的脑波。在这种状态的脑波，我们应该是处在没有身体的状态，处在一种投射体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睡眠每一天都会从阿瓦波一直到 Delta 波。Delta 波的意涵就是你回到了神的怀抱里头，你跟神在一起，或者是你根本就是一切万有了。每个人在每天睡梦当中都一定会回到最内在的层面，如果你有深睡的话。所以看到外星人，只要你有记忆的话，你几乎每一天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只是通常来讲的话，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睡到一种更深的脑波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也就是如果你跟外星人见面了，你跟外星人相处了，可是实际上一般人是不会记得这样的邂逅。只是既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了解我们只是一个意识的移动而已，我们觉得我们在人世间对自己完完全全的认同，但是我们的脑波实际上每天都在移动，甚至于每天都能够回到一个非常深层的一切万有的境地。这位朋友继续说，所谓多次元英文是 multi-dimension， 也就是多重维度。这些维度是层层相叠的吗？当然是层层相叠的，所有的系统都是开放的，对意识而言不存在时空的阻隔。既然所有的转世同时存在，所有的架构同时存在，所有的梦境同时存在，所有意识、所有系统、所有维度，一切的知识和体验都同时存在，那意思是我们的灵性可以无限的延展向所有的方向吗？当然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有天我们真的醒来，意识到自己就是一切万有，是否一切万有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本来就存在我们之中？我觉得你醒不醒来，觉察不觉察都没有关系，因为一切万有的一切的知识都存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跟无意识之中。我们按照未知实相所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就是意识本来就有量子纠缠的现象。我们在看未知实相688节当中解释意识单位的特质，其中的一项我们讲过了好几次了，我们本来就拥有所有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类所拥有的知识的总和，因为这就是意识的完形，就是全息图。我们觉得有差别，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以自我的认同产生出来的界限而已。就好比前面所提到的陶丽羊啊，或者是我们到什么国家去克隆我们的心爱的宠物，宇宙就算只剩下一小个片段，那一小个片段也可以还原一个整个宇宙。你可以去参考未知的实相第688节跟689节的内容。我猜你大概最近在看梦进化与意识的投射，其实这两本书的内容差不太多，或者说赛斯资料所讲述的内容，不管在哪个地方切进去，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最近在谈的早期课第二次所提到的11个宇宙定律，在宇宙定律当中第八个宇宙定律无限的可变性跟转换就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到未知实相以及梦进化价值完成，只是在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再做更详细的解释而已。所以赛斯资料一直都是相关性以及联系性论述的观念，不会产生任何的冲突的。还有一个好朋友提到他们在美国做生意有关于产品保险方面的问题。我们居住在美国，在美国的习惯跟一般我们传统的华人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在美国发生责任以及法律诉讼的问题是家常便饭的，有人在你家门口跌倒，你也有可能有法律上的责任。我曾经看到一些蛮有趣的故事，比方说小偷偷了人家的车子出事了，因为刹车不灵的关系，小偷居然告起车主，也得到了赔偿。有一个小偷跑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那因为主人出去的时候把车库的门关起来之后打不开，这个小偷只能在他们家以他们的冰箱的食物过生活，结果这个小偷也告起了主人，而且还胜诉。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好像一个老太太去麦当劳去要了一杯开水，只是开水，因为开水是不要钱的，但是这个开水太烫了，让老太太烫到了，结果告起麦当劳，也得到$100,000的赔偿。这些在美国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刚来美国做生意的时候也碰到一个蛮奇怪的事情，也就是有一台机器不是我卖出去的， 但是只是因为我公司的名字跟台湾的公司的名字是相同的，所以对方不是向我买，但是告起我来了，而我最后也赔了10000多块钱。当时我没有做产品保险，再多的钱要保产品保险，我也就只好去保了。这个人是一面在操作机器，但是一面在玩，他的同事在喷水在玩，然后不小心踏到他的开关按键，并不是产生什么大的伤害，只是手指被压到了一下，只是压到受伤而已。而这台机器也不是我卖的，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我的经销商卖的，只是因为公司的名字跟台湾的公司的名字是相同的而已。还有一次我们参加电子展，在展览的时候，有位来参观的人拿起有刀子的小零件，结果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然后掉下来之后他用手用力去接，然后割伤了，也没有什么大伤痕，我们帮他包扎了，还送他一些东西当作补偿，一样被他告了。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产品保险了，就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了，一样也花了一笔钱，因为这就是美国，我们生活在美国，这就是我们的习俗。这位好朋友也是碰到类似的问题，他说最近2-3个月碰到这样的一个麻烦，跟他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方把自己的生理上的一些症状赖给他们，那经过诊断之后也发现这个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不过他们有保险，所以他们跟保险公司讨论以后，保险公司草拟了一份协议书，支付他们一笔钱，加上其他的医疗费用。那这个人现在已经完全痊愈了，可是这个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要求更多。我们这位朋友也明确的告诉他，请他的华丽代表跟他们的华丽代表联系，可是这个人一天到晚的纠缠让他很伤脑筋，影响他的睡眠跟他的心情。这位朋友提到，前两天查老师提到意识焦点的转移的问题，我也通过这个练习来把这个让我闹心的事情想把它移开。我知道这应该是我生命让我来经验这个我非常不愿意的经验的事情。这位朋友的问题是，难道意识焦点的转移就是不理睬忽略我当下的这个头痛的事情吗？或者是想开心的事情吗？但是我真的开心不起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不过这位朋友他大概从这2-3天的课程当中已经得到他自己的答案了。我们就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讨论的主题，是没有错。如果我们能够转移意识焦点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但是要移动我们的意识焦点的前提是必须要完全接受，而不是去忽略它。假如你能够完全接受，你能够感受到你的感受，那么你才有可能去移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白熊理论。如果我们有问题然后想把它放掉，我现在不想它，我要移动它，就如同我们前几天在上暗示的课程以及在上信念转移的课程当中，赛斯也在告诉我们说，你在做暗示的时候必须要在一种爱的状态，必须要在一种恩宠心平气和的状态，这样下的暗示才会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感受者跟感受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怎么去感受外面的实境，我因为觉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才想把这个感受移掉。现在问题是，那我真正的感受还是焦虑啊，我还是因为我的焦虑，所以我想避免这个焦虑。可是在移动的时候，我的基本心态，我由衷的感觉还是焦虑啊。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第4章所提到的进退两难。我们外面的外境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我们明明创造了这样的感受，然后又试图去躲掉这样的感受，那很明显的我们形成了我们的进退两难。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感受是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缺乏。那么以这样的焦虑的状态，我们说我们想要移动我们的焦虑，但其实是造成更大的焦虑的范畴，延续想要移动我们的焦虑的这种想法。我在上第十章的时候曾经提过健康之道的第二个小节，1984年1月4号的那一节课。这一节课赛斯只要在讲的内容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把目前的状况移掉的话，并不是在欠缺的状态以及有欠缺的理由之下，而是要去找健康的信息或者是丰盛的信息。如果我们要转移我们的意识焦点，那么首先最少要先接受现在的现状，然后因为内心的平和把焦点再移出去，这样的移动方式才是会有用的。我们今天本来是要上删除的课程，私人课，那在这一节我们上的课程的下一两节有这么一节，我把1971年1月20号566节之后的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当参考。除非有一些恐惧导致了对抗，否则他认为你不应该鼓励深刻的谈话。他无法承认自己的恐惧，也无法跟你分享。他完全没有能力跟任何社区接触中的女性朋友讨论有关于他的恐惧跟担忧，而这个恐惧最后变成如此的饱满，所有正常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赛斯要讲的重点在下面，他说真利用正面思考的想法，更加安全地压制了恐惧，也因为压制了他的恐惧，他们的电信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觉得你像他一样被吓坏了。这里赛斯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He used ideas of positive thinkingTo squash the feel down more securely. Squash 的意思就是把它强制压制，想把它结束掉，想把它粉碎掉，想把它压扁的意思。南瓜或者是葫芦瓜也叫 squash。 以能量的观点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有焦虑，那么你想把这个焦虑移掉，想用正面思想去压制它，或者是想把它转移掉的话，这种情形通常反而会加强，而且变成一种封闭无法释放。因为是无法释放，就有一点像吹气球那样，最后反而会变成压力非常大，大到甚至可以用一种爆发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提到意识转移状态，就有一点像我们在睡觉的状态。你什么时候可以睡觉？不就是你放松之后，你完全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很平稳很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入睡觉的状态。那么一样的，如果现在有困扰，这个困扰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最主要的焦点所在，这样的焦点就难怪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松的时候会变成睡不着的现象。所以如果不从焦点的压力上去处理的话，我们如果硬要想把它移掉，或者是用正面思想的方式，或者是想用意识移动的方式，问题是我们在移动它，移动的真正的力量不就是那个焦虑的力量吗？也因为是焦虑的力量，所以我们才睡不着啊。想快乐的事情当然是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是因为焦虑才去想快乐的事情，那么这个想快乐的事情本身是不是仍然包含了焦虑？如果你要想快乐的事情或者是做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放松，才能够转移，才能够转向。这就是赛斯教我们的最简单的方法。一旦我们能放松，不放松我们就没有办法转移，就没有办法转向。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想别的事情，把注意力移到别的方向上，想要找一些快乐的事情让我们快乐的话，那么你就暂时把这件事情先放下来。如果你放得下来，这个转移才会造成好的效果。我们必须要从最基本的感受上去处理，我们的感受在创造外面的实相， 换言之，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担心、我们恐惧的感受来吸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是跟我们的感受没有关系的。我们在之前曾经讨论过很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比如说你对一个人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的任何改变，首先你是看不到的，第二个他的改变对你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在处理亲密关系当中尤其是这样，像曾跟罗两个人在处理他们的亲密问题也是一样，他们想要用谈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问题是要谈的本身是不是带着对方有问题的想法，一旦我们的感受没有移动之前，如何用谈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在第四章上到619节最后上到的也是这样的内容，就算你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状态，你完全了解完全接受，还是必须要等一段的时间。我们在第四章最后谈到的内容是这么说的，就如那些令人不满意的想法要花上一段时间才会具体显示在你的生活中，所以你可能会要等一会儿才看得到实际的结果，但新的意念必然会与旧的那些一起长起来，从而改变你的经验。同时想象的过程也会使你跟其他附带的意念面对面，这可能让你一时间镇住了，你可能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同时抱持两个冲突的意念，并且以相同的力气抱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在将你自己的筋。我们现在接受外面的赛斯方面的教导，有很多人他们是用正面思想想或者是改变好的信念这种教导方式，可是如果这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的话，首先你是做不到的。好，那一旦做不到的话，你一定会批判自己，一定会责怪自己，然后呢再责怪对方。这种情况是对自己没有帮助，也对别人没有帮助的。我们要正面思想，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念状态，必须从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开始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产生出来的差距要怎么去弥补呢？而如果真的在我们的心中已经产生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处理两个信念，一个新的一个旧的之间产生的进退两难的状态，冲突的状态，有的时候反而是越加的增加自己的焦虑的状态。就如同赛斯所说的，两个冲突的想法以同样的力气在抱着他们的时候，那么比只有一种想法还要更糟糕，因为我们是在将我们自己的筋。在下棋中，将军的意思就是根本无路可走了。我知道我这位朋友他的灵性是蛮高的，经过前两次的课程，我相信他已经找到他的答案了。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主题对一般大部分的朋友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需要去探讨的一个内容。前一两年我们帮张德昏办一场大型的演讲，碰到了一位我们洛杉矶最早期的同学，听他在跟我们现在的同学在对话。我们现在的同学问他说，啊，你怎么最近都很少来了？他说我都学会了啊。这位朋友说，赛斯这样很简单啊，就是要正面思想啊。其实赛斯是希望我们好好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感受，要回到真实的自己，回到我们的自发性，回到我们的本质，这是赛斯真正的教导。尤其是在当你的频率、你的想法还不到的时候，如果你过度的压迫自己往某一个方向，是自己做不到的那个方向的话，反而会造成进退两难的情况。进退两难其实就是健康之道的第一步，一开始就在谈进退两难的状态。我们可能接受很多人的教导，甚至要参加好的冥想的带领啊，要正面思想啊，用好的信念去转移我们的坏的信念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到感受者跟感受的事件，感受的外面环境是没有距离的， 那么我们就不会真的了解赛斯真正的用意在哪里。赛斯的放松、转移、转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就连在私人课他对真的教导，如我刚才念的那一段，因为真不断的要采取正面的思想，想要去压制他已经产生出来的恐惧，这种状态变成病症的爆发以及关系的严重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早期课去了解，如果不从多次元的观点去了解赛斯的资料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以片面的方式，甚至以根本不是赛斯所说的意思来操作赛斯的想法。各位，我们从感受者跟感受的事件之间没有距离的这种观点来看的话，各位，这是对我们今天所要经历的事情得到一个最大的保证的铁证。这个问题既然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的问题，我们就来当作是一个课题来操作看看好了。先借着我这位朋友所提的问题，我们来看。我觉得首先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切入，从人性的角度去切入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处理我们内心的压力，甚至处理我们内心所产生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痛苦。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会长期存在，以长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事情都会平衡的。第三个要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内心的那种完美无缺的感觉，我们必须要去释放这种完美无缺的感觉，把内心的罪恶感跟对自己觉得有缺陷的部分要接受。第四个，我们必须要从是非观，从做错事要处罚的这个压力上去解决。第五是我们要同情对方的缺乏，对方也是因为缺乏才陷入这样的泥沼，如果我们跟他对应的话，我们会跟他缠在一起。第六个，我们必须要从感受者等于感受的外境这样的角度去切入。第七个，带着爱跟祝福的更高视野来看所发生的事情，以爱的感受打破僵局，打破循环圈。我们就从第一项开始好了，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压力，怎么处理我们的焦虑，怎么处理我们的愤怒情况，重点是在人性的释放。如果可以把一些你有兴趣的工作，把它占了你的时间，没有给自己有时间去烦恼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注意力就自然而然会转移掉。如果这件事情实在带给你太大的不舒服、愤怒的感觉的话，不妨找个地方去发泄这样的愤怒，比方说到没有人的地方去砸石头，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愤怒，或者是好好的骂对方，把心中所有的怒气释放出来，不是对这个个人，而是找个地方去宣泄自己的情绪，在没有人的地方，用各种方式，甚至用咒骂的方式都没有关系。这样的释放是以人性的角度在讨论的，重点是在于必须要释放到你内心里面的愤怒不见得而产生真正的灵敏，真正对对方的了解，这个时候才停止。不要只有释放一半，不要只有只看到自己的愤怒，而是当你把自己要骂他的话骂到最极限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相反的情绪会产生出来。这么说好了，如果你觉得对方是一个毒物，或者是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那么你把这个毒物、这个不舒服的事情握在自己的手上，那当然你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毒物用另外一种形式把它抛弃掉，用咒骂的方式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跟自己的修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也不是在针对对方，你只是在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不舒服把它抛弃掉，只是这样而已。开个玩笑说，就好像要放屁，你会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把这个不好的味道排放出来，重点在消除内心的压力、内心的不舒服的点，而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这个消除之后，你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会有一种重新拾回爱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是了解不会有任何长期的困难，即便目前是这样，可能在半年后或者是一段时间后，这个问题当然就不会再存在了。那么如果以长期来看现在的困难的话，那么现在的困难当然不会是永远的困难，而且以长期来看的话，就算现在有很大的损失，对长期来讲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比方说我在提到我们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那被告了10000多块，然后到韩国去买货，又刚好碰到这家公司财务不好，也正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倒闭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买货，结果钱汇出去了，货没有出来，屋漏偏逢连夜雨哈。在那个时候卖了一笔货，又被客人倒了一大笔钱，这就是感受的效应啊。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所有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去吸引这件事情发生的。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也提到这一点，我们有某种感受，而这个感受为了让感受能够真正对应出感受所对应的东西，我们甚至会从千里眼之外去吸引事件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把感受呈现出来。既然是因为感受的关系，所以才会引起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反而我们的焦虑，我们没有办法睡觉的焦虑，才吸引这样的人不断的再来困扰我们。那么问自己，最坏的情况会怎样？还有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你把最坏的情况是怎么样，把它一条一条的列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到底在担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如果以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会存在。如果有金钱上的损失，以长期来看，现在的任何损失对长期的平衡来讲都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而且就算有影响，我们再创造就好了。当我们的心情是平静的时候，我们所吸引到身上的情况是会不同的。就算事情坏到必须要把所有的状况完全放下现在的生活方式，也很难说另外一个新的状况不会更好。第三个重点是在于谈到有关于完美无缺的释放。可能我们一直都是处在一种非常平稳，没有任何缺陷，没有任何事情的状态，所以当一旦有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引起一些内心的不舒服的感觉，而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通常跟我们的罪恶感跟对缺点的接受是有关的。如果我们完美的概念很强的话，我们怕自己做错事，我们也不喜欢别人做错事，我们做错事会责怪自己，而且我们也会责怪别人做错事。所以当别人的做法不符合一个我们认为的道德标准有关的话，我们会产生一种焦虑的现象。我的意思是，一旦发生事情，为什么我们会焦虑？通常跟我们自己的完美主义是有关的。一旦我们有完美主义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这样实在是太糟糕了。一旦他很糟糕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可能会被伤害。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是，做错事必须要受处罚。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看谁做错事，如果是对方做错事，那么他没有受到处罚，而他得到利益，而且他在困扰我们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那么因为我们对对方的不舒服，也会引起我们内心的不舒服，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某个角度也是在怕我们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处理好，那因为我们没有处理好，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无形中在潜意识的层面会责怪自己。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个人不足够好的话，那么不管你怎么样去做，你都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我们设定一个平稳的目标，我们不接受事情会有变化，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必须要保持非常完美没有错的情况。这里通常有三件事情会形成一个循环。 第一是我必须要是很好很棒的情况才值得对自己的接受跟爱，那也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要做好，所以我们才不允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情发生，我们觉得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刚才我已经提过了，我们生活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验过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之前我们的读书会的朋友，有些人真的修养非常非常好，结果他们偶尔被别人撞了，有很多人了，然后这些人也接受律师的建议，根本身体没有病，然后呢天天都去医院去报道。我们是生活在美国，所以这是家常便饭的事，只要是做生意，只要开张，甚至于就算没有在做生意，也会经常碰到同样的事情，不论是有关于车子方面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困扰，是不是有可能我必须要是最棒的，然后我才能够接受我自己，以及接受我自己对自己的爱。也因为别人必须要是好的，所以你才会觉得你可以接受对方是一个正常的人。这种情形的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没有达到目标，那么我们就会批判我们自己，如果对方没有达到目标，我们也会批判他，这是第二种发生的状况。第三种发生的状况是，如果你确实达到你的目标，或者是对方达到你以为的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内在的批判会再提高，不会就此就停止了。所以我们等于是走向一个高标准、高目标、高批判的状态，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得安宁了。就好像做生意人刚开始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生活上的需要才去努力赚钱，可是到后来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赚钱，那么要赚到什么时候才会满足，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这个循环的第一个是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得很好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接纳跟爱，因此我们设立了目标。既然设立了目标，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达成，我们就会开始焦虑，会开始批判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达成目标，我们还是会提高更高的目标，也因此会对内在的批判会提高，所以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这就是两难的境况。我现在这种论述方式并不是针对个人，我是以整体的方式来讨论类似的状态，可以跟自己做一个对话。你永远都接受自己，永远只能用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意识形式在过生活。我不需要是最棒的，但是我永远是最棒的，因为除了你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之外，你又如何能用其他人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那么当然我们就会循着前面的这个痕迹来讨论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完美无缺的释放。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既然一个人的内在感受不断地在创造他的外面的实相，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用他的信念在创造他的实相也没有关系，那么他这个人如果以这种方式，如果他是一个无理的人，根本不用我们来处罚他，因为我们也不是上帝，处罚他也不是我们的责任。怎么样教好他，怎么样把他导入一个好人的路径，根本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人的行为或情绪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概念，就是做错事就要处罚，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必替对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方式会让他得到他应有的报应跟处罚。他长期来讲的话，如果有想占别人便宜、想去诬赖别人的这个思维方式的话，他最后会加倍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得到他的教训，因为这就是感受能够得到感受的外境的一个很好的诠释。所以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需要受处罚，那完全是他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接受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目前状况是我们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一旦我们接受了它，我们真的完全的了解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转移跟转向。在没有接受它之前，我们就想把它移掉，这种状况只会增加我们的压力，而不是真的在转移我们的意识焦点。因为你要转移意识焦点，那么就必须要在一种完全心如点墨的状态，就好像我们要睡着的那种状态。我们是怎么睡着的？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牵挂，所以才睡着。一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转变我们的意识状态？就是我们没有牵挂，我们对现在觉得很安全，觉得了解，觉得没有压力。那在这种情况，我们要转变我们的意识才有可能啊。这是我们谈到的有关于是非观的释放，错要处罚的压力的解决，这是属于我们的第四点。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见山不是山，然后到见山又是山，我们在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我们现在跟他对应了，可是我们了解他，我们陪他玩。既然目前跟他是有感受上的对应，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感激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某些恐惧的状态，如此而已。接下来我们就讨论我们对对方的缺乏的同情，不论是在思想上的缺乏，或者是在金钱上的缺乏。如同你所述，是对方在金钱上也有相对的非常的缺乏，那么对方一直以他的方式陷在缺乏的泥沼之中。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不想去涉及这件事情，就如同你说的，由华丽来解决。因为我们在做生意，随时都有碰到同样事情的可能性。我们刚从台湾来到美国，最大的震撼就是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常常没有看到像台湾那种景象，就直接在现场上骂来骂去，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只是抄对方的号码，然后叫警察来处理，然后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只是这样而已。那么一样的情况，如果你真的不想处理的话，还是一样，你只要交给华丽的处理单位去处理就好了。如果过度的骚扰的话，就请警察来处理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帮助对方的话，你可以倾听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内心里面在倾听他的时候，你已经先宽恕了他再去倾听。如果没有宽恕他，没有觉得他值得同情的话，那么你也不需要去倾听他的任何意见，因为那这样的情况还是跟我们内心的那个想要解决的缺乏感会产生联系的关系。我一般在处理类似的情况，我的做法是我不再跟他缠着玩，也就是我全部概括陈述，有一点类似像断尾求生这样的概念了。今天损失多少我就认多少，其他的部分我再重新来就好了。我来美国的第二年，我刚刚提过被倒了50000多块的账，我的业务是非常非常的爱我，非常非常的关心我，所以他天天想尽所有的办法到对方的店里面去吵去闹，反而是我用尽全力把他拉住，我说不用了，损失就损失了，好，我们就认栽就好了，我们承认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说认栽反而不是一个对的名词，但是是最好的疗伤止血的方式。当然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不是十分公平的话，或根本就是非事实的事情，对这样的事情我通常我也不会想去辩解的，我通常就是你要说什么，你有说话的自由。我今天承受什么样的结果，我会认所有的结果，可是我会转向用其他的方式去创造。就如同我们的网络被黑掉了，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们有关的，甚至跟我的朋友都没有关系。问题只是在相公舞剑，自在沛公，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去解释。我的做法很简单，我就重新再来。如果风把房子吹倒了， 我不会去怨恨风吹倒我的房子，我只要重新再把房子盖起来就好了，只是把它当作创造性的工具。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能够看到什么，能够在其他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起那边缠在一起绕在一起对抗，因为一旦有对抗的话，事情必然会继续的存在。所以切断缠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止血的办法，也就是不管怎样，不管损失多少，接受损失，切断缠绕。前面提到的第二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长期来讲会平衡的，对长期来讲的话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或损失。那么我们在担心什么呢？如果因为损失了，可是在其他的方面，因为我们能够更集中创造性的思维的话，那反而是失之东偶，收之桑矣。再来，我们进入一个比较深层的去了解，赛斯的精神是感受者等于感受物，所以不是因为某件事情减少，我们必须要怎么去争，而是我们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事件反而会浇筑在一起。所以感受者等于感受物这样的了解，其实是在保障我们只要真的认清楚目前的状况，接受目前的状况就是最好的状态。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把后面的这几项我就不再详述去讨论这个内容，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了。我们谈到第七个，也就是对对方有一个祝福的心，反而是因为对方的无理，对方的这样纠缠，才让我们能够在意识上有一个大幅的提升。这就是所谓的乌云托夜华，只要我们带着无条件的爱去处理我们现在的困境的话，在觉察真我里头，好像是第四章吧，他提到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也不妨去试试看。如果反向操作的话，反向去祝福他，反向希望他能够过更好的生活，能够得到他的所有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如果以祝福的心来看看是不是能够打破循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反向的方式，用相反的做法，反而比较容易打破僵局。这个部分在我们讨论471节的内容当中我们提到蛮多的，还有呢就是有关于前面说的619节第四章的有关于祝福的那个部分。如果能够愿上帝祝福他好，那么以这种情况，一段时间之后，应该很快的一段时间之后，整个情况会改变，因为我们的感受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的话，可以去参考觉察真我的第九章谈到比较跟竞争的那个练习，一种随喜的练习，也就是谁得到这个好处，我们不必要去计较到底应该谁得到，而事实上是他的得到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他既然经济状况那么样的不好，连自己都没有保险的话，那么他得到一些钱对他的生活有帮助，我们对他也是祝福的，也是随喜的，毕竟这个钱也是保险公司要付给他的。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而不要去讨论他的行为是不是非常的恶劣的话，我们对他有一个随喜的心，他得到什么是宇宙对他的祝福，是你对他的祝福。如果用这种心情的话，那么焦虑也就消失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以工作坊的方式来仔细讨论这种种的内容，但是这里会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种感受的移动方式，或许我们再来找个时间来更仔细的探讨，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一种实习的课程。如果我们只有纯粹讨论理论性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实际的应用来操作，才可以使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当中，在生活上真的获得到很好的效果。最后一个朋友也问我大概类似的问题，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也来不及回答了，我想我就用书信的方式回答，或者是 再找个时间把这个问题在网络上回答。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也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继续讨论诗人课560节的部分，还是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说，你也确定了你的女性特征或能力的创造力，这与你对艺术赚钱的不信任有关。我在这里祝福各位朋友，也祝福我这位好朋友能够把他内心的焦虑放下来，然后能够有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